我们进入了约珥书第二章第二讲。我们上次讲到呢，第二章的十八节、十八、十九节呢，是一个转折点。也难怪很多的人他说把约珥书分成两部分，那从第一章第一节到二章十七节，然后从二章十八节以后呢，一直到最后。所以整个约珥书看起来呢，其实虽然只有短短的三章，但是信息量是很大的很大的。这边讲到人的犯罪、神的惩罚，然后人的悔改、上帝的回应、上帝丰富的再一次把它兴起来，有点像我们现在讲说我们要复兴，我们要复兴，我们要复兴，然后接着复兴是什么？复兴原来是圣灵浇灌。复兴是什么？应该是复兴是圣灵普遍性的浇灌，普遍性的使人重生啊。那这样子的复兴引发我们今天在这个末世，你跟我要必须要赶快传福音啊，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要透过你我进入到天国的行列里面。然后当然我们下一章开始要讲到审判。所以整个的信息呢涵盖了蛮全面的。人的犯罪，上帝的惩罚。到最后有一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到一个审判啊。那这个审判的时候，每一个国家啊，不管你是谁，都要被审判。这个在我们下一章的时候呢会讲得很清楚。我们真的求神保守，求神带领。真的。这个约珥书的信息你可以说都是一个十字架的信息。讲到人犯罪悖逆被惩罚被刑罚，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但是只要人一心归向神，禁食哭泣悲哀，神就转过来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保罗所讲的，我们这外邦的也感染狮子啊，接在我们这个本来是以色列人的这个橄榄树上面。当然橄榄树对以色列国代表的意义是很深远的，但是我们这个也橄榄插上去了，居然活了，而且活得很好。但是使徒保罗也警告我们啊，我们要在他的恩慈里面，否则他也把你我给砍下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当约珥书他这个先知信息写出来之后，后世后代的新约、旧约各个先知啊，引用他的是非常多啊。所以呢，虽然他只有短短三章，我们也在感恩啊。很多启示录上面所写的，你可以讲说是约珥书的延续。对于这么一个先知来讲，他呢不容易啊，特别他讲到圣灵，神的灵要浇灌，那这个信息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的。所以我祷告，我希望上帝有一天我可以见见约珥这位先知啊，很想见见他。我相信约珥他啊是非常难得的先知，你看他的意象，他可以解释的这么完全，那是上帝特别给他的恩宠。我们上次看到十八节，耶和华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这个原文是 jealous。嫉妒啊，那他的时态是个未完成式，那就是一直不断的连续，也是一直不断的。所以当你我真心悔改，上帝看到说，哎呀，我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你真实悔改了，所以我要继续给你一个发热心啊，嫉妒，就是说以前对你不好的东西呢，我现在把它弄好。以前呢，这个不为你效力的土地呢，我现在把它整好了。 哎呀，赶快啊！我要怜悯百姓，我要怎么样发热心，让我这块地啊，从这个荒凉再度成为丰盛啊呀！因为我的孩子悔改了，这个也是整个这个约珥书里面所讲的哈。你让我们在这个面对这个终极审判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上帝转弯呢？唯有悔改。那这个也带下了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悔改，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承认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污秽不堪，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没办法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我们只能靠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内住。我们需要上帝他的怜悯，他的恩典。那唯一的条件就是我们归向他。你要逃避将来上帝审判，唯有此条悔改的道路，没有其他的道路。将来你会看到天上有大异象，你可能会看到像以前哈雷彗星啊，来到地球的时候啊，那个哈雷彗星啊，看起来好像要冲向地球哈，启示录第三号、第四号，你会看到有东西从天上掉下来，会扎在地上。那我想要，我要告诉大家，当这个天上这个异象来的时候，那就是末世的时候。你跟我唯一能够逃避耶稣基督的审判，只有悔改一条路。那么约珥书就是在告诉我们如何悔改。所以这本书这么重要啊，太重要，感谢主。那么我在想啊，或许啊，你认为啊，教会不会被末世的敌基督攻击啊，因为有些人他的神学观念都认为啊，教会灾前被提啊，哎呀，这些启示录所讲的东西跟我无关呐、啊，我们就是灾前被提了嘛，教会不会经历大灾难呐、啊，上帝只是在拯救以色列人呐、啊，这些东西跟我无关呐、啊。那他有42个月，上帝让敌基督胜过圣徒啊，启示录13章第5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注意天上的哈，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这个敌基督将来啊，亵渎天上的，也亵渎住在天上的其他的天使。然后他有权柄哦，他可以胜过圣徒，而且呢，还可以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那这个人好厉害哈！42个月，你如果去查42这个字，在全本圣经当中，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很多字都会讲死了42个人，42000人等等的，反正就是跟42有关系。42是一个非常凶啊。大凶的数字，从一个数字学啊，意象学里面我们叫做数字解释，那就是一个权柄的测试结果，就会把它分开，分开对人来讲，那就是命都没了。所以呢，权柄的测试就有人会死亡啊，分开来了，离开人世间啊。这42是一个非常凶的。大凶的数字啊，42个月刚好是3年半啊，这 3年半就是所谓的7年大灾难之中的后一半。 所以呢，我们有三年半的时间呢，圣徒没有办法胜过。就算你很有恩高，就算你很有能力，上帝定义要让他得胜。那么这个三年半的时间呢，是要让全球来悔改。所以，上帝等待什么？全国、全教会、全地禁食、哭泣、悲哀，真实的悔改，这边要加一个全地 那他就会迫不及待的施恩典。你说那段日子42个月，他为了选民减少了这个时日，他最多42个月猖狂。但是这个42个月的猖狂呢，也不是全地球呢。从头到尾都是他一直得胜的，对不起，没有这回事儿。有不一样的地方，在不同的地区当中，圣徒聚在一起，悲哀、禁食、哭泣，真实的祷告，那块地就 OK 了。我相信是这样子，因为他要迫不及待的施恩典，免得我们去灭亡啊。所以，我们这个一个所谓的先知性的看见，将来这个42个月的确是很猖狂。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全教会啊，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就为这块地方负责任啊。这块地方就是我们上帝给我们，要我们来守望的。那这个地方，每个教会其实就有一块地方。你就为那个地方好好祷告，为那个地方认罪悔改。全世界在那个42个月的当中都会有逼迫的，圣徒没办法胜过他，他可能在各方面都胜过你。那么很明显的，上帝在做一件事情，他希望呢，在他这个审判之前呢。给很多人有机会信耶稣，同时呢，炼净圣徒，要忍受所有的试验，看看谁能够通过考验。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马太福音10章20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去看马太10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那是宣教。你会看到呢，很多弟兄出卖弟兄，爸爸妈妈出卖子女，子女出卖爸爸妈妈啊。那是一个家庭不和的方面。你会发现到，很像现在的时代。但是有没有信耶稣？耶稣说得很清楚。因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所以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是一定会有逼迫的，而且这个逼迫很可能是从家人来的，是从你认识的人来的，所以我们不知道敌基督做了些什么事情，让这个家里面的人来跟你抗衡，可能给你密告，可能怎么样，陷害你下监牢。都有可能，就是因为你是基督徒，那你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那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危言耸听啊！你知道我们在讲神的话，你要把神的心意要讲出来。我今天就是用启示录13章第5到第7节来跟大家劝勉。约珥书，你再来读，你也要应用到那里面一个钥匙，就是当你受到很大的逼迫，当上帝给权柄，给像敌基督，像第2章第1节到第11节那么可怕的敌基督的军队，如果说你是第二种看法的话，OK，或是第一种看法啊，第一种看法，对不起。那么，你要怎么去抗衡呢？ 彼此又悔改，让上帝来修理这一些。了解我的意思？在我们对对付这个啊这么大的这个42个月这么长3年半的时间呢，你跟我这用什么去抗衡呢？就是归向上帝，即使哭泣、悲哀，回到上帝面前，众祭司要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要让列国说你们的神在哪里？”我告诉你，这个祷告词是超级厉害的。我们的神是很爱面子的，他不希望我们用这样祷告的话，他知道你的心，你是真实的，就是说，上帝，你不要让我们是你的子民啊，被人家说，哎，你的神到底在哪里？我们的上帝必要拯救你，因为你真实的悔改，真实的为那块地悔改，为那块地所发生的任何的罪恶，为那个国家那个所在地，我们教会必须要有这样子的看见，因为将来那块地里面还有很多人还没信耶稣，这个都是你我的责任啊。弟兄姐妹加油啊，我不知道我活能不能够活得到那段时间， I don't know， 我不晓得，但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信息给传下来。你所有读约珥书的人，你都要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是约珥书第一章的信息，你要让他们看见上帝最后的希望就在我们的末世的圣徒中。你收到了。18节开始之后呢，19节耶和华应允，这个回应也是一个未完成事。这种未完成的时态，就是表示他一而再再而三，他不是一次两次， No， 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他一直要回应啊回应啊回应啊，跟他的百姓啊继续不断的说啊，这个说又是一个未完成事啊。所以我们的上帝不厌其烦，一直说一直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就像小孩子，有些时候小孩子就跟爸爸说，爸爸这样，爸爸一直要跟你怎么样，一而再再三的说，所以你才会放心，我必赐给你们五谷啊，新酒和油啊，使你们饱足啊。为什么他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呢？因为你要让五谷长出来，你要让他们这个橄榄油有长出来哦，那个你的这个麦子小麦能够长出来，能够做酒哦，天哪，那要等多久啊？那等待的过程当中呢，上帝一直在再而三再而三的讲，就像我们今天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告诉你，有些时候你是一而再再而三讲。讲到人家都很烦，讲到人家看到你都要逃，也不厌其烦，你要一直讲讲讲讲讲讲讲哦，你信了耶稣进了天堂多好啊！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他也要一直讲一而再再而三的保证保证保证。所以对于以色列民教会的禁食哭泣悲哀的悔改，上帝的回应就是赐福给土地，赐福给他们不再受列国的羞辱。他一而再再而三讲，要把这个信息传给你的下一代啊！哎，我们现在在兴起下一代啊，我们下一代很可能就看到耶稣基督要再来了。各位弟兄姐妹，你要把这个信息牢牢的记住，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那么从古到今呢，大部分去攻击以色列地的都是从北方来的，亚述、巴比伦都是从北方来的。那从南方来的就是说埃及而已，埃及已经没有那么强盛了，所以呢，已经大部分都不是了，是从南方来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哦， 哇，你要把它属灵化，你不能说这是只有以色列了，不是啊。我们看到约珥书在这边所讲的，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属灵化。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以色列已经不是单单以色列国而已，以色列是教会，以色列就是教会了。从一个新约属灵的角度，以色列人就是新约的信徒。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前面讲到了圣山嘛，我们讲到啊西安嘛，那些都已经是属灵上是教会了。所以呢，要这些军队远离你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这个干旱荒废之地比较邪灵啊，邪灵被赶到哪里去了？耶稣基督亲自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身上有鬼，他把他赶走了，赶走以后他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找不到地方安息，他说我要回去。诶，他那个人身上就是无水的，因为他没有神的话，没有圣的，所以他带着七个更恶的去。那弟兄姐妹，干旱荒废之地，你也可以讲是邪灵重生的地方。你要知道，这个来的这个军队也可能是邪灵。如果说你是第一种看法的话，当然我们平衡一下啊。我们第一种看法很可能就是可能是 AI 机器人啊，人工智慧的机器人啊。然后现在呢，你说他们臭气上升，腥味腾空，那很可能是什么，就是什么 Android， 那个是什么，是人的肉，人的脑跟机器人合起来的，那可怕。所以我们在那边看的话，我说现在的科技是越来越强大，对，很可能是这样。OK， 好，没关系。搞不好将来那这些人从哪里来的？那有人说是外星人啊，不管他是谁啦。那这个时候，因为你我的悔改，我们把所有我们遭遇的事情交给上帝，我们交给上帝，就让上帝来处理，不是靠我们的血气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不是靠学习，是上帝做的，是上帝做的，他就做了。感谢赞美有什么好？我们讲一下比较详细一点哈。神的反应很积极啊，你他用四个未完成的动词，他很兴奋了、啊，非常兴奋的要施恩典给这些的人啊，因为这些的人实在是需要被上帝的施恩典，让他们蒙恩。所以用了四个动词，哪四个动词？对不起，我看一下哈，热心、连续，再来是应允，就是回应的意思哈，不是神答应了，而是回应 answer， 然后说，这四个动词，未完成式，就一直不断的说啊，就像一个慈爱的爸爸跟他的孩子说：“哎呀，我跟你保证，一定是这样子。”而且他很兴奋，他给认罪悔改的百姓是这个样子的。OK， 那么在约拿书的例子，我们上次谈到了约拿传福音给尼尼微城的人，他们是以色列人的死敌呀、啊。这个死敌啊，我待会会给你们看一个比较。年代上面就会看到他们之间的仇恨啊，所以约拿去传福音给尼尼微是心不甘情不愿，他真的不想去。但不管怎么样呢，在预表了外邦人可以接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神也怜悯他们。我们的神真的是伟大的上帝，他很早就埋着这个约拿的故事， 约拿在鱼肚子三天三夜，所以说耶稣基督他在鱼肚子三天三夜，约拿出来以后向谁传福音呢？约拿向尼尼微城传福音，那是以色列人的仇敌耶。耶稣说爱你的仇敌啊，耶稣出来传福音呢，他先向犹太人，但是他也向外邦人传福音。为什么神要耶稣说他是三天三夜在鱼肚子里面像约拿一样？表明耶稣基督他的福音除了犹太人以外他也要给外邦人。感谢赞美主，神发热心怜悯他的百姓，对百姓关心的五谷新酒而有，能吃饱饭为先，然后这是最重要的。那犹太人很非常非常惊啊，你爱我们在哪里爱我们呢？啊，我有谷物吃，哎呀我有新酒喝，哎呀我有橄榄油可以抹油我身体啊，这个是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最重要的三件事情，那太棒了啊。不再使你们受到列国的羞辱啊，这是一个 promise， 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应许。可是呢，条件是不要再犯罪，得罪上帝或者管教幼儿。我们待会会看一个例子。那使得北方来的军队远离，感到干旱荒废之度，东海和西方，这是解决当前的大问题啊！哎呀，敌人来了，那神啊，你赶快把它给解决了吧，毁灭掉了。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一心悔改归向上帝。那如果你是第一种看法啊，就是大部分的看法啊，将来的那个敌基督的军队就是这么凶悍，上帝一样把它给解决了。第二种就是哇，这是耶和华的军队，是上帝领军的，那是天使天军所形成了这么伟大的，那么他们来，不管敌基督是什么样的军队，他一样把它解决干净。那么如果我们讲说，那这个地方只有以色列啦，不是，也是教会，我们刚刚讲过了。所以在这个预言最棒的地方，就是一方面借着以色列地发生的事情，同时也包含了属灵的以色列，所以这点你一定要记得。你千万不要说哦，这个事情只会发生在以色列，那你这样看的话你的心胸就太狭隘了。如果说是只有以色列的话，就跟当初那个就跟当初使徒行传啊，使徒们那认为那个圣灵浇灌是浇灌我们以色列的名而已啊，后来到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发现到哦，圣灵也浇灌在哥尼流身上，他才恍然大悟，哇，原来上帝你的心意也是让外邦人要得救啊！整个人傻了。你要看到这个以色列不是就以色列啊，代表了很多意义哈。感谢赞美主。好，那么本段呢是整个约珥书的转捩点。好像在我们人生无望的时候呢，你信了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开始就蒙上帝的眷顾。我们在人承认自己的罪，真诚悔改之后，神就承认被攻击的地是他的地，被攻击的人是他的百姓。神要不断的，因为未完成时态，发热心怜悯回应宣告，还要把现在的强敌的百姓，把现在的强敌为百姓挪走，以前所拿走的丰盛富足。重新恢复，他也要归还，甚至要浇灌圣灵，让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拯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一定是被圣灵浇灌。很多人就把圣灵浇灌，我告诉你，圣灵浇灌其实是一个奥秘。当初使徒在看这个圣灵浇灌的时候，他认为所有信耶稣都应该像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经历，证明就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他们信耶稣了， 哇，还没领受圣灵，哎，使徒彼得、约翰就赶快过去啊，为他们按手，他们要领受圣灵。因为那个腓力啊，腓力他很会传福音啊，他会行神迹啊，瘸子行走啦，瞎眼看见啦，那些行神迹都有啊，就是他不会让人家受圣灵充，他差这个，所以那个行邪术的西门就说，喂，这个好哎。腓力还有一个东西不会的，就不会让人家圣灵啊，圣灵要放在浇灌谁就浇灌谁啊。哎，我拿钱给那个彼得说，你把这个权柄卖给我啊？为什么？因为腓力不会啊，西门会的话，他就高他一等啊。但是不管他怎么想，你会发现到圣灵浇灌，哇，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每一个受圣灵感动的人都应该是被浇灌，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撒玛利亚人啊，他也是半个以色列族的，哎呀，他们也要得救啊，很好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了，所以当时就认为呢，你有这个啊重生了，这个重生当然是保罗后来才把它讲得比较清楚，那你一定要有一个圣灵浇灌的经历啊，那我们今天。除了我们对圣灵开放的教会会讲究这个之外，其他都不会了。其他就认为这个圣灵教会已经受洗的时候就有了。我告诉你，那个解经哦，他们常常嘲笑我们了。这一点我们要嘲笑他们，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不追求圣灵教会，圣灵内住跟圣灵教会完全不一样。你重生的时候按照约翰福音第三章啊，你根本感觉都没有，一点感觉，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都不晓得，凡从神生的就是如此。你什么时候重生了啊？不知道，因为是圣灵把你洗入基督的肢体，但是圣灵的浇灌，对不起，你一定有感觉了。圣灵的浇灌厚厚的重重的巴拉亚拉，你可能会讲方言啊，你可能会讲好重啊，今天上帝怎么把我压了喘不过气来，那种上帝荣耀啊，高抹在你的身上，你一定有感觉的。那他们说我们追求感觉，是我们追求圣灵，圣灵的浇灌一定有感觉，没有感觉的那个叫重生，那个叫内住。而且圣灵浇灌之后呢，有人会看异象，有人会做异梦，有人会翻译言这个有意思啊。所以再讲下去的话，那就开始吵起来，因为很多的时候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他们就否定了你的看法，因为他没有经验嘛。把你否定了你的看法之后呢，他就不会，哎，不需要去回答说为什么圣经这样讲啊？你们的儿女要发预言啊，说预言啊，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看异象，他没有，他就不必回答这个问题了。圣灵浇灌之后会不会有这些现象？所以我有一题作业是这个啊，我就问你，圣灵浇灌你。一定会有这三方面嘛，说预言、看异象、做异梦。哎，请你回答一下哈。21节地图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先知性的异象看见。我相信这个约珥他在看异象的时候，我们记得哈，约珥的爸爸他的名字叫做异象啊。哎，我相信约珥整个看的都是异象，他的异象就看到地图在欢喜。快乐，然后有一句话就是不要惧怕，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这个大事，我去查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昌盛尊荣啊。这个大事跟前面一节20节大恶是同一个字，所以你看到就是说前面这一些的人怎么样逼迫你，这些人怎么样的这个让你这个东西被摧毁啦， 这个谷物长不出来啦，这些东西，他们行了这么大恶，可能把你摧毁，可能把你抢走。那我今天开始，耶和华行大事。那 YLT 也叫做杨氏 Literal Translation， 这个是所有的翻译当中的最遵循原文的。他遵循到一个地步，他是一个字一个字翻译的，他不跟你客气。中文就是吕正中版本，但是吕正中有些时候没有像他这么忠实的。他说他神竭力的工作，他拼命过做工啊，他要让你昌盛起来，你不要再害怕，你要高兴啊！以前你的悲哀、你的哭泣啊、你的眼泪啊，上帝要告诉你啊，欢喜起来，欢喜起来。他要做大事了，对比上一节的他们行的大恶或者大事情，那是坏的，是上一节现在做了好的，所以地主要快乐啊。但是对比以前的人呢、啊，仇敌的侵入发臭，因为神洁净了地主。现在我们知道洁净地主最棒的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被挂了，上了十字架，第三天后复活。你说这个地自动被洁净吗？所以我考你，还是你到了一个地方去，你感觉到这个地不干净、不安静，地主要洁净。因此，上帝透过祭司你我来洁净这块土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不是所有的地就自动干净了。我再讲一次，这样透过你跟我新约的祭司，把这块地干净，献上耶稣基督作为你那个完美的祭物，他的血洁净了所有的地方。你是祭司，你要在为那块地洁净。涂上耶稣基督的宝血，这就是你的工作、啊、这就是你的工作、啊、什么地方闹鬼，什么地方土地不安静，谁去做？你去做、啊、这是你的工作、啊、不是别人啊，是你啊，也不是你的牧师啊，是你啊。不过你去做的时候，最好是把你的牧师一起带去，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田野的走兽不要惧怕，因为田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都效力。这个效力这个字有意思，效力这个字叫做军队、力量、财富、能力啊。所以好像呢，这个枯死的或是没力的无花果啊、葡萄树啊，重新得力。也就是比喻用字，以色列人财富果实恢复，好像军队重新站立，这个也是比喻他们的军队重新站起来，因为以前被打了，可能都被杀光了，现在重新来。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这个为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叫靠，靠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不是为了他欢喜，不是，是靠着他欢喜哈，因为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春雨，为你们降下甘霖，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那这句话二章二十三节，在我们现在追求圣灵的人眼光当中，这句话是很有分量的，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五旬节大浇灌那是秋雨，将来在收割还有更大的一个春雨，因为今天讲到春雨秋雨，秋雨就是撒种，春雨开始要收割，所以他们认为五旬节只是一个开始，一个撒种，圣灵浇灌了2000年，他们认为还有一个大丰收，你准备好了没有？ 因为圣灵要大浇灌，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末世的时候要做的工作很多很多，有很多的灵魂要透过你我去收割啊，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需要你我去兼顾啊，坚持忍耐到底啊，你需要恩膏，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你需要能力，你需要翻译员，你要看异象，你要做异梦，因为很多很多的时候是上帝的旨意来引导了你，怎么样避过敌基督的破坏，怎么样维持我们这块地方不受敌基督的破坏，这个就是在交代我们幕后的教会。所以西安的民啊，快快乐乐吧，因为上帝靠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所以喜乐的灵一直要浇灌在我们，不管面对多么大的困难，喜乐的灵浇灌春雨秋雨，让我们能够喜乐的面对所有的困难。禾场买了麦子，酒窖里酒窖必有新酒和银油溢啊，太棒了。你对比前面啊，其实我有一题作业，要把第一章、第二章所有的这一些衰败的现象，对比我们现在讲的这一段，看看上帝怎么样从不好变成好。其实这就是约珥书让我们看见，他要让你看见你以前多么的荒凉，多么的悲哀悲惨，现在因为你的悔改，我的悔改，让你重新发热心，上帝重新的要来赐福给你，太棒！新酒酒榨，新油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大险球那些人所吃的，我要补还给你。那这个真的是太棒！你记得前面第一章开始写的时候呢，这个顺序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最近几天一直在想，那有什么不一样？我还想不出来。喂，你们可以继续想想看啊，为什么哈？这个前面第一章好像茧虫在前面哈，茧虫吃不完了，蝗虫来吃，蝗虫吃完了，男子来吃，男子。出完了拿到来吃啊，可是为什么这边是顺序是这样？如果你想到了哈，跟我讲一下。但那些人吃的，我要补还给你。好，所以在以色列人的犯罪后果当中呢，亚述王、巴比伦王、希腊王，希腊跟罗马这些呢，就蹂躏过以色列地的这一些的帝国。那这些都有帝国的兴衰了，上帝呢也是在不同的时期补还他们。最近一次的补还是罗马帝国把它灭了之后，1948年他们重新复活。所以呢，现在以色列呢开始开垦很多的农田，开始恢复了很多以色列的农业，在输出是到全欧洲的，他们的花，他们很多的农产品都是从以色列去的，真的是很了不起啊！所以真的上帝在补完他们。所以对于肯认罪悔改罪，这是何等大的救赎恩典，加上丰富的祝福，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好像把你放在一个水深火热的地方，他就是在看你要不要悔改啊，要不要归向他，还是你认为没啥了不起。那这就是上帝在观察你。我们的神派了很多侍者，小的侍者，那个他在记录你今天在干嘛。 他在看你，看你的反应是什么。哦，这个人你今天遭遇到很多这个苦难的事情啊，哎，你骂了上帝几句啊，你骂了谁几句啊，叭叭叭叭叭叭，哎，哦啊，他悔改了，哦，他又把他擦掉了。好、哦，这些都赦免了，好，我开始赞美了。哦，他今天赞美什么？他今天说了什么人好话，安慰了什么人啊，带领了什么人信主啊，等等等等，他都记录下来。他第二节嘞，上帝在观察你，上帝要给你莫大的祝福，但是他在观察你。你们必多吃而饱足。那这个字啊，原文是吃腻了，饱足就是吃腻了。哎呀，吃的太多了，多到吃腻了。Okay. 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的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那这个又是一个未完成事，你不会羞愧，永远不至于羞愧。而且27节，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当中，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于羞愧。那弟兄姐妹，这句话对我来讲很重要。为什么？在我以外没有其他的上帝。我们今天世界上很多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的上帝像我们上帝一样，他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预先告诉你，他把未来你会发生的困难，最大的困难的时候，你怎么解决，这个办法也已经透过约珥书告诉你了，只是你相不相信，你愿不愿意接受，你愿不愿意去做，就是一心归向我们的上帝，进食，哭泣，哀哭，然后是全国性的，全教会的，他就在等你啊，他在观察你啊，你愿不愿意悔改啊？他应许你，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于羞愧。我是唯一的上帝，在我以外并无别的神。所以将来无论敌基督打了什么样子的宗教旗帜，或者是敌基督说 I'm God， 我是上帝，你也不要怕他。在耶和华耶稣以外，没有其他的上帝。神在我们以色列，在我们教会当中，所以你看到26、27节重复的百姓永远不至于羞愧两次，保证信靠他的子民面对生死困难一定是昂然挺胸，因为我们的上帝不会让我们羞愧，因为他是独一的神。我有一题作业，就是让你从第二章当中选出对你最震撼或者你最感动的经文，你把它写下来，然后告诉我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有好多，这可能是其中一个了，我不知道了，你自己去看看。你真的要对这个约珥书了解，就稍微看一下。那另外呢，我们的习题作业其实简单的不得了，很多人就是一页就写完了，顶多两页就写完了。但是呢，你写了作业的，哎，你就抓到了重点，你就抓到说，哦，我把握住了。哎，有人在问我说，约珥书在讲什么？我大概可以七七八八的把它讲清楚。这就是你很重要了，因为约珥书的信息，你自己要先明白，把握住。他可以告诉别人。好，我们这边呢稍微有点详细讲。好，在一心归向上帝之后呢，神对于属于他的百姓保证其救恩必定不至于羞愧，但是条件是信徒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能够再犯罪得罪上帝。那这个是配合新约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写。以赛亚书45章十七节，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蒙羞，也不报愧，直到永世无尽。什么叫做 永远不蒙羞，是因为以色列的救恩是给你的。那我再说，这个以色列不是只有单单以色列国，因为是以色列预表的是预表的教会。啊，了解这个意思吗？好，以赛亚书59:20，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你看，什么叫转离过犯？就是认罪悔改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啊，记得这个灵啊，我们没有谈到圣灵浇灌，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开你的口。这个其实就是先知预言，你的灵受感动，说出神的旨意，说出神的话。那照我们比较白的话，就是说你要说圣经的话，你讲圣经的话都是在说预言，因为有很多圣经的话都还没实现，所以是在发预言。比如说耶稣基督第二次要再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有很多的苦难，你有七印七碗七毫还在等着你跟我，我们怎么样在那个困难当中能够生存下去，忍耐到底，必定得救。如果万一在那个困难当中见主面了，殉道了怎么办？那也没问题，启示录7就是为你我准备的，在大患难当中出来的，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啊，在上帝的宝座面前，在那里侍奉他。这是我对于启示录还有这些几节重要的经节当中呢，一直在那里连接在一起。我们将来在面对末世的时候，一定是非常困难。我们现在已经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我们看见了以色列跟哈马斯还在打仗，俄国跟那个乌克兰还在打仗。我们相信以色列跟那个伊朗也可能会打下去。那这个打来打去的时候，世界各地方都有战争。我们需要神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开你的口。我们需要有圣灵才能够放胆讲论神的道。但是他说了，不离你的后裔以及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所以你知道这个传福音救恩很重要，但是条件是转离过犯的人那里。罗马书11:22，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连你也要被砍下来。这段话是指什么？这段话是指保罗在讲野橄榄的概念，我们外邦人就是野橄榄。那以色列人呢，他们不乖，他们呢严重悖逆上帝，结果上帝把他砍，把我们这个野橄榄给接上去了。他在那边警告，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个跌倒的人是严厉的。所以我在这边就是跟大家讲，我们悔改了，得了神的恩典，上帝丰盛的祝福，那你要小心啊，你一直要在他的恩慈里面，就是不要再犯罪跌倒了，不然他也把你砍下来。他已经把以色列人砍下来了，犹太人砍下来了，他也一样会砍这个外邦人。所以要小心，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救恩没有办法一次永远解决的，信徒要紧紧连着主耶稣。这个是我用约拿书来做一个比较实际上的这个解析哈。因为在约拿书里面呢，约拿看见尼尼微城了。约拿书里面我们看见尼尼微城他真实悔改。 那么他领受神的宽恕很好啊，没有被灭绝啊，对不对？约拿说你们40天之后，哎，尼尼微城就要被灭绝，结果没有发生，结果约拿很生气，后来就引发那一段争执啊，就是第四章讲说，哦，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不轻易发怒的，不降所说的灾等等等等。但是过了150年之后呢，还是因着犯罪、淫乱、诡诈、强暴、抢夺、谋杀、邪术被神审判灭掉。那么你看这个时间点，尼尼微在主前760年透过约拿的信息悔改，但是他们在主前722年灭了北国以色列。所以你知道约拿真的不愿意到尼尼微去，知道他将来要灭我的国家，我还要去跟他传福音，开玩笑，这简直是不可以啊，怎么可以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就好像你在1930年代，你是一个华人了，然后胜利说你去日本传福音，我相信没有一个华人要去的，你开玩笑，他们要侵略中国，我为什么要去？就不得不啊被大鱼吞了，然后只好去了。然后呢，哎，上帝又没有毁灭，哇，气死了！你知道那个，我可以理解约拿的愤怒嘛，我的意思。结果呢，760年悔改，透过了40年，他就把北国以色列灭掉了。你说约拿冤不冤呐？约拿说：“我干嘛要去啊？哇，这些人太可恶了。”但是他们苟延残喘到主前612年被巴比伦毁灭。然后我只是要跟大家讲，他们只有150年，一时的悔改，上帝很恩待他们，过150年才毁灭他们，所以没有办法持久这个永远的救恩啊。但我们要小心，那我们在看所有历史上的事情的时候，你都可以指出来为什么这个王被毁灭，这个王被毁灭，为什么我们在读列王记上下的时候，你会看到哪一个王做了些什么事情，被拉下来，被灭亡。其实这是上帝在告诉我们，你这个好王到最后做不好不行啊，他一直在很注意到我们是否遵行他的旨意，所以你跟我一定要紧紧的抓着主耶稣， OK， 千万不要自以为有救恩就乱来啊！春雨跟秋雨二次的祝福，五旬节圣灵大教官之后，这个幕后圣灵大教官是什么时候？许多人在等待，许多人认为坏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春雨秋雨，求神带领我们。接下来第二书22章28节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峰，因为呢28节到32节这5节圣经有一个特点，在希伯来人的圣经当中呢，这个是第3章了，他把前面第2章呢分出来了，这5节圣经就是第3章，然后我们圣经的第3章就是他们的第4章，所以5节圣经呢是分开来的，所以很重视这个。哎，难怪使徒彼得可以马上把它背出来啊，就是5节圣经，在使徒行传第2章的时候就背出来了啊，这就是先知约珥说的这个圣灵浇灌的现象，他不是用应验的，他是说现象，就是这个。他表示什么？表示还有在这个现象还可以是重复吗？好，我们来看看2章28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凡有血气。那以后是什么以后？有人说哦，以色列重新恢复了，恢复了，一直到马加比革命哈，以色列终于又重新有了自己的圣殿敬拜上帝，恢复了。虽然在当时的大祭司治理之下，那以色列呢是在罗马政权的掌控之下，啊，他们起码还是恢复了，人民有饭吃啊，这样讲比较实际一点。那我们再看，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这个我的灵，这个灵就是气息，是风啊，也可以是怒气啊。浇灌就是倾倒流出来或满溢出来。那这个浇灌是未完成事啊，就是一直不断的浇灌浇灌浇灌浇灌，一直浇灌到我们今天了。那么当彼得说哦，这就是约珥他讲的，那就浇灌是一直不断的在我们历史上浇灌凡有血气的。这个凡有血气的非常有意思，我们待会讨论一下，是任何的外邦人吗？还是任何信耶稣的？还是都有可能？因为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外，哥尼流这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找彼得去讲道，还没受洗啊。彼得一开口讲到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那叫做浇灌凡有血气的。那你说哇，神也就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哦，他们也不是信耶稣的，他们也不是以色列人，那这句话应验了，你没办法反驳啊。但大部分的神学家说 no， 你要看这个凡有血气应该是以色列人，是信耶稣的。因为他说你的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他说这些东西应该是只有在教会里面的人。但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觉得我们也不要限定说哎，一定这样子或一定那个样子。因为呢，我见过一个人啊，他还没信耶稣就被圣灵充满浇灌了，还不知道耶稣是谁，他已经可以发预言了。后来还好，感谢赞美主，信耶稣了，最后做牧师了。所以我们只能说那是上帝主权，这个没什么去跑去这个去跟他辩论了，这些东西没有用了，最重要的是看他的果子嘛，对不对？那不是说老年人才能做梦啊，少年人才能看异象，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一种希伯来文的文体，意思就是说什么人都可以，男女不拘，老少不拘，甚至仆人侍女不拘，身份地位不拘。然后这两节圣经，你可以讲是古今中外以来最平等的、最公平的两句话。上帝的灵浇灌凡有血气，不分男女啊，不分男女就已经很难了。不分男的，不分女的，不分老年人少年人，每个人都一样。然后不分仆人侍女，仆人就是做奴隶的，侍女就是做女佣的。那这些的人都可以被圣灵浇灌，这个在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里面，我告诉你，这是唯一的，没有任何的阶级，没有任何的高档、高等人、次等人、低等人，没有，大家都一样，都可以受到圣灵的充满。这个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我当初能够信耶稣，也是因为我发觉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最 公平的，你没有任何的条件，你不需要有钱没钱，你不需要什么身份地位，只要你是人，你承认你是罪人，你就可以接受耶稣基督，你就可以被拯救，你就可以学习爱耶稣，跟随耶稣，不管你是谁，你还会被圣灵浇灌，上帝祝福你，在各个阶层里面，他都要浇灌你，祝福你，他让你不断的可以做异梦，不断的可以看异象，而且他要你说预言，哪怕学一个希伯来字叫做哪怕发预言。那么使徒行传彼得把他这个以后改成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我这里要交换凡有血气，而末后就是以后，那末后就是从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五旬节那一年的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一直到现在都是末日啊，末后的日子。那我的那些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这句话你可以用圣灵第一波的，这叫做 William Seymour，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了，就是他呢开始了美国洛杉矶阿素沙街大复兴。他是一个黑人，他是一个黑人，在当时美国是黑人跟白人要分开来的。这个西摩牧师啊，人家在教室里面上课，他必须站在窗外，他必须要在外面听课，他不可以进来的。我听说当时的厕所就是黑人的厕所跟白人厕所不一样，那是分开来的。但是就是他开始的圣灵大浇灌第一波是从他那里出来的，上帝使用他，大大的使用他，就证明了这一句话，我的灵要浇灌仆人是黑奴算什么，上帝的灵照样浇灌你。这个就是世界上最公平的，我就是因为体认到这一点，我说这样子的信仰，这样子的救恩，我怎能不要啊。所以我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是圣灵啊，不分男女老幼了，贫富贵贱，目的就是说预言。当然你浇灌以后呢，你信了耶稣就是以色列的百姓，那你可以受到神的启示说预言，说出神的旨意。浇灌的原文呢是比较多的，流人血的流出来，那个流同样一个希伯来字，或者是放血，那个放血放到这里，或者放水到哪里，就是有一个目的地的时候，有一个地方的，还有倒血的字眼。可是可以见得，当初浇灌圣灵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是把神身上的一部分生命，你的生命的灵啊，倾倒在你身上，倒在他所拣选的人身上。我要你们真的想要浇灌的意思，神把他身上的一部分浇灌，浇灌在你的身上。但是既然说是满意浇灌出来，你一定是有感觉的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是酒醉一般，但有些人认为说，哎，那就是圣灵内住而已，但不晓得什么叫浇灌。凡有血气的不是任何人，而是以色列家的人。我再说，这是因为我见过有些人很例外，先受圣灵充满，在他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但是感谢着他们信主。以西结39章29节，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为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稣主耶和华说的。我这灵已经浇灌你了，你就是我家的人啊，所以我一定要顾念你。 所以你看到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上帝顾念你，是因为他把圣灵浇灌在你的身上。我们另外在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见证，我们见证耶稣是活的。为什么？因为耶稣把他圣灵浇灌下来。所以圣灵的浇灌是耶稣基督浇灌在你的身上，就证明耶稣是活的。这就是我们领受圣灵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证明耶稣是活的。如果你领受圣灵，你要知道就是为什么你领受圣灵，你要说哇，证明耶稣是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你会就好看了。那另外那个摩西的愿望啊，在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九节，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有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那这又是另外一个新的字，叫做拿比，做先知。这个字，它的字根就是拿巴，但是这个是拿比，这个是名词，做先知的意思，就是先知的意思。他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做先知啊，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身上。”其实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先知啊。但我们现在不太敢讲啊，怕引起误会啊。就为了不要引起误会啊，我们就说 OK 好，受感说话。其实受感说话，它原文就是先知啊，做先知。保罗受感说话，他经过那一班先知有没有？他也跟着讲话，不知道他怎么讲话。当然，人家说保罗也列在先知行列吗？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受圣灵浇灌感动。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看到了浇灌其实就是这方面的意思，所以你一定要有圣灵的浇灌，你才能够发预言。OK， 好，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侍女，这是基督教最伟大的地方，人人都有机会，不管你身份地位。我不说先知，免得引起争议。然后这个我要把它特别画起来。接受主耶稣的，无论你的身份地位，都有圣灵为凭据，是圣灵重生的人，而且你还有机会成为神的先知，为神发话。我再说，为神发话就是传福音的，就是讲圣经的话。你的圣经的话有些还没有发生，或者应该讲说还没有完全的发生，就靠你去讲。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说有人讥笑是醉酒，那彼得说不是，这是先知约珥的预言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了 ，OK， 圣灵浇灌下来了，门徒得到预言异象异梦，样子像醉酒，但是却热情的在说预言，这么有能力啊。那我再说，如果你没有圣灵的浇灌，没有人可以发预言，没有人可以看异象，没有人做异梦。那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一直在发展看异象、发预言，这些都需要操练。你不要说我有恩赐啊，圣灵一浇灌我什么都不会，都会了，开玩笑。你没有经过训练，你说出来的话，你还能够安慰、造就、劝勉人，还是你在伤害人，你在诋毁人啊，毁灭人啊。我开这个学院就是在训练大家，你千万不要讲错话啊，讲错话很容易绊倒人的。我再说，你为人家做祷告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你说错话绊倒人。这个是我们，这也是我办学院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啊。我们很容易看异象，我们很容易说预言，但你要好好的操练。讲得好，讲得完美、完整，不要绊倒人，你要造就人啊，这是需要操练。这里的浇灌在旧约只有先知、祭司、君王。没有像耶稣基督升天之后的大浇灌，充满那凡有血气的。 你任何人都可能被圣灵浇灌啊！我记得麦约翰牧师啊，我的老师、啊，跟我们讲了好多小故事。他说有时候去餐厅吃饭，啊，餐厅吃饭的时候，他说，哦，今天圣灵怎么那么强，在他身上就在那边一直高抹他。他就后来圣灵叫他看旁边的人，就看了他一眼，结果那个人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呢，圣女说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另外一个人呢，就看了他，摸了他一下，然后两个人都倒下去。哎，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意思哈。后来不晓得那两个人得救没？有些时候我们传福音啊，圣灵的能力浇灌，或许比较好传福音吧。好，注意圣灵不会在末日的时候被收回去，一直来了，一直在浇灌凡有血气的，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没有任何的经文说圣灵只有一段时间 ，no， 他一直在下来，一直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对，这个末后的日子是耶稣升天再来，一直耶稣升天，一直到他再来，都是末后的日子。OK， 好。浇灌的希腊文是涌出来哈，你可以知道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七章要从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预言这个字形呢，是讲到先知讲到，那有一部分是发预言的。那哥林多前书里面女人门徒讲到，启示录两个见证人讲到，都是发预言。这个讲到都是发预言。这个不是28、29节两次男人跟女人发预言，所以发预言不是限制在男的女的，只要是儿女或是奴仆都可以，只要有圣灵在你的身上。异象的原文解释，这个叫做 divine appointed appearance， 这是让你看见，就像约珥在那边看见，哇，我相信约珥在看见之后。哦，在末后的日子，哇，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他可能看到哇，一大人被神浇灌，然后可能有一些各式各样的这些表征啊，看哦，浇灌凡有血气的，然后突然就看见他们看异象，哦，突然他们在做异梦，哦，突然这边在发预言，哎，然后妇人侍女都被受圣感说话啦，这就是约珥在那边看呢、啊，哇。上帝啊，你真好啊，你真的是太伟大了，感谢赞美主。那最后强调的是意象跟想象是同一类型，我们常常听到圣灵浇灌，敬拜中被圣灵充满，你进入到灵界看到启示，感觉到启示，听到神讲话，这也是 imagination。 操练读圣经看意象，你也要被圣灵先充满，异梦没有受到圣灵的高抹，就是出于魂的思想。所以这个稍微可以分辨出来。那有人把说预言理解为为神做见证，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应用，但绝大部分的哪爸或哪必的使用是说预言或做先知。或许我们今天的教会呢，有许多人不敢承认神的灵浇灌之后呢，有这么多的启示的人会出现。会让人应接不暇啊！有些人私下告诉我，牧师啊，那么多先知，他们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们会不会制造出很多的问题？我说会，如果不好好的管理的话，所有这些有先知会看异象的，会那个的话，你当然要好好的训练啊。就怕你不训练，然后沾沾自己有这方面的这个恩赐，然后就乱发预言。我们应该要培养正确引导他们成长，不要扼杀了上帝的旨意。我实在很想开一个这个启示班了，有人甚至找我去开先知学校，起码有好几个牧师了，但一直都没开成。我想要开一个这个先知启示班，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上帝很 确定的 yes， 所以我还不知道。三十节到三十二节，天上地上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这个就类似埃及十灾的一些经历，启示录当中的约翰的看见啊。日头变黑，月亮变雪，这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你最直接的解释就是审判之事的日子，或者是耶和华军队扫除仇敌军队之前，那就是差不多在审判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之前呢、啊，反正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当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那么这句话的后半段呢，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没说，但是我们在这边讲锡安山耶路撒冷，你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地理位置，可是属灵上面要看到在教会，这个教会在上帝审判之前抢救灵魂，为什么？因为逃脱之人，逃脱之人呢、啊，就所谓的渔民啊，剩下来的人啊 ，the remnant， 必有耶和华所招的。这是神命定他会信耶稣的，他家里面的人，这就是我们教会在神审判之前抢救灵魂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在那边看到了吗？不只是以色列家全家得救、啊、他是在讲教会抢救灵魂，所以我们领受到这个信息要预备好自己，我们个个成为传福音的高手，使人圣灵充满带领坚固我们软弱的弟兄姐妹，共同来面对末世的各种的逼迫困难，特别是那42个月。好，这个在末世的景象，其实主耶稣他有讲，他在路加福音21章24节后半段一直到26节，他说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足了。你说这个耶路撒冷如果算是一个主灵的耶路撒冷，将来有一段的时间，我们教会很可能也被人家践踏，不想，但我相信这不是普世性，应该是地区性。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要困苦，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情，就吓得魂所以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其实做了一个预言，人心浮动，人想起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吓得魂不附体，那这正是我们要抢救灵魂的时刻。日月星辰显出异兆，那就是我们行动的时刻了。海中波浪的声响又慌慌不定，很可能是 tsunami 啊，是那个海啸，所以到时候地壳震动，那个时候如果你跟我还活着，赶快抢救灵魂哈。日头变黑，月亮变成血色，启示录六章十二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这是第六印的烟柱，启示录19章第三节。其实烟柱很多了，哈利路亚，烧银布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这些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前会发生。那我们最近有一次血月，是在2022年11月8号，将近一年之后，哈马斯就攻击以色列，因为血月出现了，就是神给我们的警告，特别是对以色列的警告。好，第二，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耶和华的名的就必得救，这是使徒彼得引用，他说 救恩临到众人，赶快信耶稣得救，不要再相信律法，就劝告那些犹太人，要相信赐下圣灵的主耶稣，他使我们重生，有新生命。这是当时在使徒行传他引用约珥书，他就是要他们赶快信，不要再信犹太教，不要再走回律法的老路子，你要接受圣灵，领受新生命。那么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十章十一章才惊觉到圣灵也浇灌外邦人，他才知道上帝的旨意也临到外邦人。好，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五节，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用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是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那我是谁？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得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那这就是圣灵浇灌带出原来外邦人也可以。所以请记得哈，在当时使徒行传的那段时间呢，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也接受圣灵的浇灌。那这个现在很多教会都不敢讲，你要不要恢复真理啊？圣灵的外显性使了使徒们知道救恩是给外邦人，因为他们可以被圣灵浇灌，直接应验。Yes。保罗引用在罗马书十章十三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感谢赞美主，这是出自于约珥书第二章。OK， 那我再说，耶和华在审判全地之前，任何人都还有得救的机会，唯一的条件就是呼求主的名，呼求耶稣基督拯救他。弟兄姐妹，我再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你跟我最重要的使命，抢救灵魂。我们要装备好，在受到敌基督迫害的时候，第一个，坚固肢体们的信心，一定会有人软弱的。但我们要宁愿死亡，不否认信仰。我们可能敌不过敌基督，但不表示耶稣没得胜。这42个月的试验期，你一定要胜过，我也一定要胜过。在牧师这么多的灾难当中，传福音给那些还不认识主耶稣的，或许神怜悯他们，让他们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前被圣灵充满，那信耶稣就很快了。要带给人盼望，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不会让我们永远羞愧的。启示录七章十四节，这个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句。他对我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乃是从大患难当中出来，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保证的要用帐幕布庇他们。这些人是从大患难当中出，换句话说，这些人就是殉道者。我们在这个大患难中，其实这个大患难不是只有42个月那段期间，其实历世历代全世界任何的地方，你信耶稣的被逼迫以至于死的，这些人都在上帝宝座面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那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把这句话吃进去，变成你生命的第二部分，因为这个是我们面对苦难逼迫，甚至要付上生命代价的时候，你会毫不犹豫的，我们中文叫引颈就戮，死就死吧， 我们就会像启示录第七章里面直接到羔羊的宝座面前昼夜侍奉他。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坚持你的信仰，忍耐到底，终必得救。忍耐到底不见得在今生今世得救，但一定在永恒永世当中得救。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那我们讲讲我们的作业，我再说作业很简单了。那请你把第一、第二章记载以色列受到的灾害，对比以色列悔改得蒙神赐福的地方。我告诉你们，从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七节，按着下面的表格填写空白的地方。左边的是神的惩罚，被蝗虫吃掉了什么东西。那么对比以色列悔改以后，神再度的赐福。有什么对应的经文把它写在这边呢？我写了很多了。OK， 第二题，你请列出第二章当中你认为对你最震撼或者是最有感动的经文有哪一些？可能有蛮多咯，请你列出来，也告诉我为什么。请问你一旦受到圣灵的浇灌，第三题，是否一定会说预言、看异象、做异梦？为什么？分享你个人被圣灵浇灌的经历。最简单的，你可能，十分钟吧，就写完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今天在分享信息的时候，主也赐给我们有丰盛的恩典，能够明白上帝你的旨意。在第二章这么丰盛的信息里面，我们看到了好多经节都非常令人震撼跟感动。主啊，求你将这个感动持续的在我们里面，也不因为我们查过了约珥书第二章之后，我们就看清了。相反的，我们一直看重它，因为里面的信息太令人震撼。主啊，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因为这都是你的恩典，你帮助我们。真正的读到里面的信息，保持我们的心在神的里面，紧紧跟耶稣基督相连，至死不渝，没有人可以从我们身上拿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谢谢主，我们将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有没有问题请发问啊。我再说作业很简单的。有人居然跟我讲说，哦，作业太简单我不写。OK。所以呢逼得我不要要出一点点，有一点小挑战。但也还好啦，我相信你们都会做得很好，感谢赞美主。有没有问题？
有有有。
好。
老师，就是中间的时候，你讲到那个第二章里面，就是说土地这块，我们要取用耶稣的宝血去洁净啊。
嗯。
那个耶稣不会自动，然后这是我们的功课，我们要去那个取用去祷告，取用耶稣的宝血去洁净。就是说我自己有时候会想，哎，主知道我的事情，我都知道我的事情，我都牵挂我的事情，那主肯定知道我的事情，他肯定会祝福我。我有时候会就是想当然的那种，就是祷告啊或怎么样，哦，就是主啊你祝福，主啊我把这个事情交给你就好了，就一句话带过。这个是不是一个偷懒的一个思维？
你自己说呢？ 那个 OK 最重要的就是主看你的悔改认罪，你的真心的程度有些时候你一笔带过，可能就比较不是太认真。神看你是不是认真的，洁净啊，比如说啊，我信耶稣以后，我家里面自动洁净吗？好像不是哦。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信了耶稣之后，你每一天都是洁净的吗？一定不是的，因为你很容易被沾染，家里面很容易被沾染。一块地上面要是有流人血，是不是地就被玷污污染？有吗？有人在上面吵架，有人在上面犯奸淫、犯淫乱，地会不会受咒诅？会的。你去看摩西五经啊，《生命记》，地受咒诅有很多种状况。那地受咒诅。谁来让土地洁净？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啊！我们现在基督徒都是上帝国度的祭司。那好啊，那你说祭司做啥呢？祭司就是献祭呗。今天你跟我唯一完美的、最棒的祭物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我献耶稣基督的时候是最棒的，而且现在不是耶稣的身体，现在是赞美啊！现在是歌颂他呀，而且耶稣的宝血可以涂抹啊，依靠耶稣的宝血涂抹，而且现在用吩咐的，不是真正的去涂抹那个血啊。你可以洁净那个土地啊，或这个土地上
老师，
面所发生的所有这些的事情，向神认罪悔改，了解这个意思吗？你不要一句带过，一句带过多可惜啊！谁晓得你是真心还是？
老师，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星期二我去参加葬礼啊，那个人是我的长辈啊，他90岁了啊，就是我老公的外婆。我去参加葬礼完以后，我想他也是基督徒，但是他的子女去操作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些是基督徒，有些是不是基督徒，有些东西的啊，一些流程走下来的啊。然后我就跟神说，神啊，你保守我，保守我的孩子，保守我的丈夫，保守谁平安不受沾染，我就这么一句话祷告好了。然后我昨天去观察，我这几天怎么空调也坏了啊，然后我今天早上就一边听一边在修空调，换了2个新的。然后昨天怎么莫名其妙那个消毒柜也坏掉了，然后那个鞋子钉子也螺丝也松掉了。我在想是不是会有那个沾染，就莫名其妙的一箩筐的事情，怎么到处都要花钱？我本来是这种事情我没感觉的啊。然后就是好几年前，就是我公公的爸爸死掉了。然后他是不幸的啊，然后我公公，然后就是那个死掉的人是我公公的爸爸，他下面几个兄弟就是身体稍微就是出车祸啊，就好几个人，然后我是没有，但是我就觉得好奇怪，怎么去参加去葬礼，怎么回来，怎么一箩筐的事情出来，而且不是一个人。就他摩托车受伤了，他呢出去被别人撞了一下了，谁刮擦下了？我至少知道有3个人，就是那个时间点之后有3个人出现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在想，我去参加葬礼完了以后，神啊，你保守我、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就这么一句话的祷告就好了。然后包括我现在经济方面有，就是说跟往疫情前比起来，我经济有点怎么整个重担都在我身上了。然后我也是一句祷告，神啊，你祝福我的经济，你知道，你为我开路，我就基本就是这种状态。
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要不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很认真在那里祷告，一本正经的祷告。
我在说，祷告你的诚心与否是很重要。
我是诚心的说，神啊，你保守我，就像我诚心跟你说话一样，因为我觉得神比我更智慧，他更懂我呀。但是我今天听到你说，那个耶稣在十字架上做成宝血，你要去取用耶稣的宝血去洁净，而不是自动。 所以我跟你交流不是说跟你辩护，我只是想上一个台阶，而且我也学过你的那个什么那个火箭祷告，
嗯，
祷告剑，
对呀、啊，所以啊，你现在遭遇到这些事情，的确听起来是有像邪灵的搅扰，所以呢，你学了剑以后，你知道该怎么处理的 ，OK？ 但是我再说，你的祷告大概一句话两句话是不够的，你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仇敌的攻击，所以你应该花一点时间。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禁食、哭泣、悲哀，我不知道了哈。那起码你可能要分开一段时间，好好的为你家里面人祷告，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过去了。我盼望我的回答有帮助你到这里。对，
好的好的。但是就是说那个外婆她信耶稣的是这个星期二，今天星期六也就四天啊。然后起先说的那个出了很多事情的、那个是很多年前的，那时候。啊、那应该不用处理了，那个是很多年前的了。
对，
嗯，
你先处理现在的事情。
好的，好的。
好，谢谢。我们
那个还有一个，我再问一句啊，就是说，那个就是说，疫情前我觉得经济还好一点啊，现在疫情之后了啊，我以前我觉得我老公会帮我分摊一点，现在就是经济全部落在我的身上了，我觉得好奇怪啊。那肯定有神，那个有偷窃的灵啊。那神啊，你祝福我的经济，我就这么一句话，够不够？
不够。你要为他穿上，我要他信耶稣没有？
他信的。
确实相信吗？你要帮助他祷告，还是跟着他一起来祷告 ？OK， 因为。你说他有可能被偷窃的东西，那这个地方那就是牵扯到灵界的攻击 ，OK？ 那灵界的攻击很可能跟他身上或是他家庭里面有没有什么当业之物的东西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东西有点复杂 ，OK？
嗯嗯嗯。
那个你自己先保管好自己先 ，OK？ 你自己家里面你可以知道。有没有什么当面之物或是沾染到一些什么东西，要好好的为自己祷告 ,OK, 但显然的你那一两句话说噢、哦、上帝你保佑我，你知道我的情况噢、哦、你怎样，那一句话两句话的祷告是不够的，显然仇敌不吃你这一套，了解吗？你要把耶稣基督宝血拿出来，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来洁净。如果你是认为你是有遭受到邪灵的攻击，你只能靠耶稣的宝血射箭把那一些仇敌射跑，不要怠惰你的祷告，这个是蛮严肃的，因为显然你的祷告的方式不够吧，所以呢，盼望呢你能够好好的为自己家人呢祷告洁净，而这才是最重要的，了解吗？然后再看你的亲戚 ，OK？ 但是你自己要先把家庭里面建立起来，这是我的一些的劝。
嗯嗯嗯，
好，谢谢。我请这个 Abby 为我们做结束祷告，感恩。
好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些经节上面，我们有很大的、很热情的，我们来寻求圣灵的浇灌。是的，主啊，我们要常常保守自己在你的爱中，常常来悔改。主啊，我们要回转向你。主啊，我们回转向你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就要来大大的浇灌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渴慕圣灵来浇灌我们。让我们能够不论男女，不论老少，让我们都能够看异象，说预言，做异梦。主啊，我们要听见你的声音，我们要求告你的名， 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愿这些圣经的话语，主啊，能够在我们的心中能够栽种，让我们能够切切的来寻求你，渴慕你的圣灵大大的浇灌，充满你的教会。主啊，我们真的是真的是这样的借着今天老师的这样的讲经，让我们的心里生发了这样的一个渴慕，生发了在你面前来寻求你祝福的心。主啊，我们献上满满的感谢。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再次求主将这些圣经上面的祝福，借着我们的悔改，借着我们的回转，主啊，你来赐福我们火传学院，赐福我们东安爱修基督教会，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我下个礼拜不在，我出门哈。所以下个礼拜的查经呢，我们暂停一次，然后呢隔了一个礼拜以后再开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讲了四次的约珥书，你可以借这个机会呢好好这个复习一下哈。然后呢还没写作业的，我希望你能够写写作业，然后我们隔一个礼拜再来继续探讨第三章，上帝怎么样审判列国。我想这个约珥书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我们怎么去面对。我想这是一个蛮重要的末世信息。好，那我们就到这里了，下下礼拜见了。
谢谢牧师，
拜拜
拜拜。